历史的天空第86集。随着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开展，连窦玉泉这样沉稳的人也禁不住怀疑起来了。这一次运动经久不衰，而且调子越来越高，难道真的要永远搞下去吗？什么都乱了，交通乱了，生产乱了，教育乱了，外交乱了，医疗乱了，连军队也乱了。这算什么革命？还是大革命？对革命一词，纵使有千条万条理解，但是也不能乱呢。对于张普景的治疗，窦玉泉可以说煞费苦心。在白湖农场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觉得老是这样让张普景乱喊乱叫胡言乱语不是办法，不管他是真疯假疯还是送到医院比较稳妥，于是便联系到地方的精神病院。可是医院也在闹革命，权威都被弄去当牛鬼蛇神去了。造反派不仅夺了领导权，还夺了处方权，简直是开生命玩笑。百般无奈，窦玉泉决定冒个险，驱车200公里到某团卫生队去找下放在这里的军医院前院长安雪梅，请他想办法。安雪梅一听张普景还活着，大喜过望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要通知梁必达。窦玉泉说，这个不用急，还得保密。造反派现在是暂时把老张忘记了，别走了风声节外生枝。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治病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鬼话连篇，要是落到造反派手里，就再也没有活路了。安雪梅愁眉苦脸地想了一阵儿，说，如果真是精神病，还真不好治。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同他家人团聚，感情治疗。小圆圆和他妈妈也不相信张政委死了，上天入地的找，心都要哭碎了，让他们夫妇妇女见个面刺激一下，说不定哪根筋就转过来了。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窦玉泉反复权衡，觉得安雪梅言之有理，的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倘若此举成功，那就是天大的功德了。于是如此这般依计而行。可是待张普景夫人汪成华和女儿张元泽出现在张普景面前的时候，母女二人哭得死去活来，张普景居然无动于衷，反而还在那里胡说八道，什么祖祖辈辈打豺狼，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了，什么世界是你的也是我们的了，什么现在是你们的将来是我们的了，什么世界上有1/4的人民水深火热他有责任了等等，其疯癫之状让亲朋好友无不心酸。汪成华和张元泽一边一个架着张普景，一个说，孩子他爸，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呀？咱们什么也不干了，不斗争了，不革命了，咱们回家吧，咱们活着吧。一个说，爸爸，你清醒清醒啊，我是你的女儿啊，你跟着我们走吧，回家吧，回家吧。谁也没想到，张普景那只抬不起来的胳膊居然抬起来了，居然摇摇晃晃地给了夫人一巴掌，并且咆哮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共产党员四海为家，革命者马革裹尸壮志凌云，谁不让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，来人呐，把这个反革命捆起来毙了。窦玉泉除了跟着落泪， 别无良策。最后还是安雪梅灵机一动，
报告张政委，军党委定于3月18号召开训练誓师大会，梁必达同志，请你立即返回军部主持会议。
张普景似乎听明白了，慢慢地转过头去，扬起脸，瞪开一双浑浊的眼睛，狐疑地看了看安雪梅，又看了看窦玉泉，再看看老伴儿和女儿，突然态度十分坚决地说，
不行，梁大牙好大喜功，主张树假典型，瞒上欺下，祸国殃民，他的检讨避重就轻，不过关，他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。
说完又恶狠狠地盯着窦玉泉，
还有你。
窦玉泉赶紧说，是是是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反省，深刻检讨。
令安雪梅始料不及的是，他的灵机一动竟然会带来那么大的麻烦。以后出现的情况是，张普景顺从地接受了窦玉泉和安雪梅的安排，秘密回到地市。虽然原来的房子已经被抄了家并贴了封条，临时住在军部修理厂一个废旧的车间里，但是张普景并没有在意，只是在着装上出了问题。张普景一回到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找他的军装，找来找去都是一堆擦机器用的破烂麻布。张普景犹如困兽，大喊大叫。没有办法，张元泽只好找战友借了一套型号差不多的男士军装，把自己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给老爹缀上。旧的问题解决了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张普景穿上那身勉强合体的军装，反复照了几遍镜子，然后就吵吵闹闹的要下部队，要开会。那几天安雪梅和窦玉泉也各自找借口留在军部，想办法搪塞，均告无效，只好继续糊弄。
安雪梅说，离开会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张政委先休息休息再说。
张普景暴怒，胡说，3月18号就是明天。
窦玉泉和安雪梅顿时傻眼了，这一谎真是撒得无比糟糕。你说他神志不清吧，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开会是3月18号，而且就是明天。
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是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不准备好？什么工作作风？
张普景怒上加怒，一脚把面前的小桌子踢翻了，开水瓶和茶杯滚了一地。汪成华再也绷不住劲儿了，抱着安雪梅一把眼泪一把鼻涕，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样子可叫人怎么活呀？
女儿一边收拾破碎的东西，一边暗自引气。这边刚刚收拾利索，那边张普景又把镜子砸了。
敌人、汉奸、日寇、蒋匪帮都给我滚！你们这些饭桶，会议材料在哪里？为什么不布置好会场？为什么不能按时开会？我撤了你们！
没有人再说话了，任凭张普景大刀阔斧地搞破坏。那天窦玉泉在张普景的家里一共抽了4根烟，最后他决定去找主持工作的代理军长朱玉道谈一次。会见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，张普景的老伴汪成华和女儿张元泽以及安雪梅也参加了。先是汪成华泪流满面地介绍了张普景的情况，安雪梅补充，朱玉道铁青着脸一言不发。最后是窦玉泉发言，窦玉泉说，大家都是老战友，我们靠了边儿，就你能帮忙了，
你看老张问题严重了，这个会不让他开，大家是没法安生了。也许这是个契机，让他做一次报告，没准他能清醒过来。注意到说，老豆，请你体谅我的难处，现在是文化大革命，我要是安排这个会，他一通胡言乱语攻击文化大革命，让上面知道了，我死罪难逃。窦玉泉说，我们希望你做的就是把大礼堂借一个上午。朱玉道说，你说的轻巧，既然要开会，下面总得有人吧，总得有灯光吧，总得有麦克风吧，总得布置主席台吧，这么轰轰烈烈的一搞，这里的事情还没完，那边造反派就来扒我的皮了，这事万万做不得。窦玉泉胸有成竹地说，老朱，你想得太复杂了，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，开这个会只不过想是稳定一下他的情绪，当然也不排除有奇迹发生的希望。现在别的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既然神经失常，我们也就用不着按正常思维进行。会场上可以没有一个听众，他眼睛不好看不见，灯光只打在主席台上，给他演空城计，麦克风可以摆几个，可以不接电源，但是掌声要有，从过去开大会的录音带里剪辑，到时候看我的手势，我竖起一个指头鼓掌，我竖起两个指头热烈鼓掌，我竖起三个指头长时间热烈鼓掌，不能让电影队插手，管灯光扩音的另外安排人。老朱，你打电话安排梁尚武、陈小鱼、于小陈、窦挺进、窦前进、岳子颖他们几个速度回地市探亲，张元泽已经在家了，东方红和江小燕也尽量赶回来，会场上的一切活动由他们保障，实在不行了还可以坐在主席台后排蒙蔽老张。窦玉泉列出的这个名单都是原凹凸山分区和原二师主要领导的孩子，现在多数在 K 军服役，梁尚武和陈默涵的儿子陈小鱼，窦玉泉的一对双胞胎儿女窦挺进和窦前进在60年代末当了兵，如今陈小鱼已经是连长了，梁尚武在团里当参谋，窦挺进在21院当军医，窦前进在20通信营当技师，梁尚武的妹妹东方红和陈小鱼的弟弟于小陈以及张元泽，他最终选择了梁必达叔叔给他取的名字，也于70年代初参军，于小陈在下面部队当副指导员，东方红和张元泽以及江家湖的女儿江小燕都在上海某军医大学读书，岳子颖是朱玉道的女儿。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岳秀英同朱玉道分居了，而且武断地将女儿的名字由朱子颖改为岳子颖。现在老的老了，倒的倒了，跑的跑了，还有几个在台上也是苟延残喘，大的行动是该动用这些后备力量，但是朱玉道却坚决不同意，说孩子们本身已经抬不起头了，大家都在忙着划清界限说清楚，还让他们参与这件事情太不理智了。窦玉泉说，老朱，你搞清楚了，这里也有我的孩子，而且是两个，跟谁划清界限？跟我们这些人划清界限就是革命了，混账逻辑，就是要让他们来看看运动搞成了什么。 朱玉道仍然抵制，说：“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，我不能因为老张犯了精神病，我也跟着犯精神病，这简直是开玩笑。”窦玉泉严肃地说：“这不是开玩笑，这是挽救同志。朱玉道同志，我跟你说，你同意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同意，我们反正是下台干部了，赤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也能把你拉下来，大家一起当反革命算球了。”朱玉道火了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威胁我吗？别忘了我身上也有五处伤疤，我怕什么？”窦玉泉冷笑：“可你好了伤疤，忘了疼。”
安雪梅和汪成华一看两个人吵了起来，赶紧和稀泥。
汪成华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老朱也有他的难处，老窦你别坚持了，不要因为疯子疯话坏了大事。”
窦玉泉阴沉着脸说：“你们回避，我单独同朱副军长、朱代军长交涉。”
汪成华还想说什么，
窦玉泉不耐烦了，摆摆手说：“你们到里屋去，我们谈工作。”
女人们都退出了，僵持对峙。
老窦，你想怎么样？无他，就是要借你的，也是我们的大礼堂，非如此不可吗？非如此不可。你也神经了吗？没有，我很清醒，我清醒地提醒你，对局势要有个正确的认识，山不转水转呢。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老朱。
窦玉泉站起身，背起手，踱了两圈，看着朱玉道：“
老朱，我们共事30多年了，今天我跟你掏心掏肺地说一句话吧。对于这场运动，你陷得太深了。这30多年来，我也参加过各种运动，挨过整，也整过人。人家整我，有整对的，也有整错的，我整人家也是有对有错。可是运动不可能永远搞下去，过了今天还有明天。想当初在凹凸山的时候，你和梁必达也是九死一生，可是你们活下来了，李文斌却死了。李文斌是怎么被俘的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天不知地不知，还是你知我知。老张疯了都知道，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。今天高高在上，也许明天就一落千丈。凡事得把握个分寸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呀。